1937十月下旬，淞沪之战已经迈进第70天了。回顾这两个多月以来的战事，可以说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屠杀。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曾经写道，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红炉一般填进去就融化了。冯玉祥这段话假如仅仅是文字的记载，也许您无法想象，更难以置信，但这一役国军投入的人数多达70余万之众，迄今仍健在者亦不乏其人。他们身历其境的第一手资料当可证实冯玉祥的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啊，我们装备不如他，我们的空军有250架，他是3000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他4艘航空母舰啊，黄浦江从长江又100多条兵舰，他的炮都可以集中在这个长江三角洲，飞机可以在这里打，我们250架飞机对他3000架飞机这么打，
但是我们没有经验。这个后勤补给啊，是作战最重要的。我们只有携带的这个武器，弹药，打完了后面补充不来。啊，
我们跟着天地之别，我们还是怎么呢？卖锅造饭，行军锅在哪里造饭？烧得满天烟火冲天。报告敌人，我在这里啊，你来啊！我们很多的部队啊，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是这样炸了，就给他的炮兵、给他的飞机来炸了。
官兵的英勇啊，牺牲的有余，国无不怕死，这个是以血肉之躯的。
我们这个陆军来讲啊，除了中央军用机关枪，一个师又一个炮兵营4门3炮而外，没有啊，我们就靠血和肉啊。各省的军队呢，只有步枪啊，2条腿一支枪啊，我们4个师才打他一个师啊。
头一仗，这个刘旅长就阵亡，除了师长以外就是旅长啊。一个旅管2团呢，他都到前面去斗战，那么都阵亡了，一样我们的牺牲这么大。
以上这两位军官是外警队在美国洛杉矶访问到的，提起60年前的往事，他们仍然情不自禁地泣不成声。由此可见，当时的状况是何等的令人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了。陈诚的部队从9月11日开始，沿着长江以南、潘靖以西这条战线，苦守了40天之久。这期间，悲壮惨烈的故事是很难说得尽的。运藻帮南岸一个小小村庄王家边的争夺战而言，就够叫人动容。这个村庄于9月17日下午4点失守，守军李铁军的第4团立即反扑抢回来。傍晚敌人又来，就这样杀出杀进达4次之多。第3天下午2点，日军5度来攻，5度得逞，第4团第2连守军全部阵亡。第4团其余袍泽悲愤填膺，奋力冲杀，一直打到第4天的半夜又抢回来。后人很难想象当时国军夺回一个阵地的难度有多高，因为彼此装备的差距太大，国军几乎仅仅靠着血肉之躯以卵击石和敌人拼缠在一起。
日本人派了这个80辆阵车，我们受的清朝80辆阵车，他 不敢正规的挺进，那我们不动。他把政权到后面进来，要要过来放进来，这样子对付我们，爬到我们这个碉堡上面，我们拿这个手榴弹啊，5个6个手榴弹，没有政权，没有这行炮嘛，
对付他的战车，我们怎么对付啊？直播费用，直播费用混起了个炸药，他的那个战车来哈，来压我们的当兵。一压连我们的人牺牲一个，他的战车也牺牲一压，就是那么看，没有没炮，又没有什么，我们都是陆军，可怜了我们来时的武器啊。
除了作战情形，吴俊又回想起了当时的生活状况。他说：“
这是小孩打仗这个最可怜的地方在晚上啊，你听到这个士兵到处叫唤了、啊，连长啊、排长啊，互相伤了，天下下雨很大。”年年日本人在对面也没有法子去拉，担架也没法子去啊、哦、这个惨状啊真是不堪应斗。
国防给我们的二十里路，想想我们是第一线呢，不能松饭嘛，白天不能松饭嘛，都是晚上松饭，都是碗筷都掉了，我们动手抓着吃。哎，那阵亡那些人都在那个战壕底下，那饭筐子都在那上面搁着，我们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到他们身上去。对，
像王修身守的火烧厂和小猪宅这两个据点，也同样感人。这个师一共有12个营长，才打2天就阵亡了6个，负伤5个。就这样硬拼了10天，32师死伤3500多人，寸土未失。这个故事对后人而言，也许可以视为一篇壮烈的史诗，但在当时，可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和一滩滩鲜红的热血。从9月11日开始，这40天当中，扬言3月亡华的日本精锐部队，在这条战线上，事实上仅仅向前推进了5公里。但国军这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就难以估计了。这一役生还而健在的弟兄们，回想起当时作战负伤的状况，杨文杰说：“
我们来把那个杨文杰，你挂材料，我一看，好多的血哦。以后你赶快下去吧。我到个连长说，怎么样？你赶快上营部里去，到营部里去，骗你的是伤兵啊。
就在这个时期，我这个步上前一操，这还没过下去，日本人走那边，哒哒哒，一梭子这个轻机枪啊，呀。”这边那个这里就打到了，当时流血时还不感觉怎么样啊、哦？等一会儿都不行了，那就走不动了，往左边也走不动。
那时候想来想伤病了哈，衣服裤子都剪光了，都给你一个被子盖到去，送到后方去了。那个人还扯到师部了哈，扯一张伤票啊。
你挂了彩呀、啊，给你个伤票，你住院了、啊。伤票都不被发了了，打了呀、啊！
有伤票才为正经的时候哈，我营长还考上10块了，你没得伤票拿不到10块了。
那么我们去的时候啊，是晚上到了安亭车站，天半夜到嘛，到那个天很黑也看不见，我一下来就问了一手学生问，好难问。结果一看怎么样，那车站上都摆满了都是中山的官兵，预备后送的。
我说这有伤兵的，到都是夜晚的功夫了，到快要天亮的时候，李炳辉进去要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吃局的武器，这个交通工具很少啊。
这个上海有那个战士服务团呐，那都是大学生了，战士服务团就抢伤兵了。
那一天的时候啊，已经用掉了几百个伤兵，现在还剩了有几十个呢，已经车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讲跟那几个伤兵的时候不能造成的伤兵，不能用掉把它丢到那里，我也只好走了。而且是踩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不能说了。
在上海这一役，国军的死亡率究竟有多高呢？ 江守闸北的八十八师还算是比较好的。师长孙元良说，
我以师队编制啊，相当于15000人的样子。那么最后到了南京呢，这个剩下不过1/3的，就是88师的话呢。
以第一头来讲啊，在上海作战的时候，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布了5次。这个部上的兵呢，假设你是41师的、95师的，这个符号啊都没有符文了，没有符文到第一次符号就死掉了，就亡阵亡了。
那部上的兵呢，就是这个士兵呢，都是新兵，没有作战经验，但是干部呢是比较有作战经验的。但是这个新兵和老兵呢，这个在一起了，这样老兵也可以带这个新兵来作战了。
50个老兵就给你补50个新兵，也不叫旅长，也不叫少许，光叫大长。
在淞沪这个战场，我们投入的是当时全国60%以上的精锐部队。照这样下去，相对持久抗战的策略马上就要面临无兵可用的危机了。不过日军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这70几天打下来的结果是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进入10月份，甚至连弹药都补给不上，必须向华北的友军借调，这对训练有素的日军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事。10月20日，日军参谋本部被迫决定从华北战场抽调3个师团的兵力增援上海。这3个师团是柳川第10军的中岛18师团、墨松114师团和古寿夫的第6师团。古寿夫这个人正是后来执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侵华日军被迫从华北调兵增援淞沪战场，从整个战略的观点来看，我们是成功的。虽然国军所付出的代价十分可观，但是日军由北到南的进攻轴线终于被扭转了。到10月下旬为止，淞沪全线守得好的要数孙元良的部队，他们是最先进入战场的队伍。打从813开始就负责固守黄浦江边、上海市区闸北，直到这个时候都还坚守着阵地，寸土未失。师长孙元良回忆说，
我们88师啊，在上海的闸北坚守闸北阵地啊76天。这个日本军队对此来进攻啊，都没有约到对此一步啊，可以遭到我们国军的很大的打击。所以这个日本的部队他自己在广播上讲了，这个88师是个阔恨之敌啊。
10月25日，日机启动了150架次轮番轰炸大厂。大厂位于江湾以西、真如以北、走马塘和沪台公路的交叉处，是上海保卫战中的重要据点，属于我方中央作战军的防区。当时指挥部作战参谋朱志明回忆说，
他打我们大厂的就中央突破，那中央突破以后啊，他因为不能前进啊，前进两边还有部队也打他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是早上午吧，我们总司令部跟前面联络不上了，不上就跟很觉得情况不对了，就赶快派人上面去看，一看说这个他已经突破了。
26日，日军声称南攻不落的大厂终于陷落了。大厂的沦陷使淞沪战局有了决定性的转变。由于大厂的沦陷，而使闸北这一带防区也失去了死守的意义。国军自26日开始，各路除了留下少数兵力掩护之外，大部队便沿着京沪铁路和苏州河这两条路线退出战场。88师524团的800壮士，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留在四行仓库的。
这个800壮士啊，完全是88师的52师团第一，其他的部队啊，友军呢、啊，都是奉到命令呢转移阵地了。 就向第二线退了这样子，所以就叫做孤军呢，四汉孤军呢。
88师一个营，叫谢晋元他当团副，从前没副团长，叫中校团副、少校团副。他这个营要守四海仓库，四海仓库刚才大营主街启明路这上面，就掩护江湾就撤退的。江湾十几万部队啊，这个日本人金三卫、杭州湾登陆强行偷渡了，把上海包围了。说这个这一天晚上，上海的部队整个沿着启明路撤出来，叫这个营守这个四海仓库。说后来四海仓库守完，我们就把旗子推到苏州河。
四海仓库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一个阵地，与仓库同随时共患难，随时存亡的。有仓库就有我们四海孤军，没有仓库就没有四海孤军。最后呢，我们就在接到这个命令呢，听到他这个训话嘛，是我们后来没有哪个人就是贪生怕死的，哎呀，逃跑的。
四行仓库是京城、盐业、中南和大陆等四家银行的堆栈，由于谢晋元的孤军苦守而名扬世界。当时，隔着苏州河遥望仓库顶上飘扬着的国旗，是租界内难民的一线希望，而冒死送旗的女童军也因此流芳千古。
四行仓库四面都是日本人，一面是英国人。我杨慧明这个十几岁的大姑娘，为什么冒着这个生死关头，我送这面国旗为四行仓库？
杨慧敏冒死送旗的故事，可以说明当时中国人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不惜一死的抗日决心。这种力量可能是日本军阀在评估双方战力时的严重措施，因而铸成了后来难以弥补的灾祸。88师的524团从10月27日到30日，坚守四行仓库4天，敌军6度冲入防地，均被击退。后来英国人以苦守无益的人道关怀与租界安全的实质顾虑，掩护孤军进入租界，但他们还是领于日军的压力，竟给予孤军极不公平的待遇。在求战不得、欲哭无泪的境况之下，度过了4年又2个月形同囚禁的漫长岁月。当时住在租界的中国老百姓多利用开放时间到孤军营探望这些壮志未酬的国军将士们，叶英律便是其中之一。他回忆说，
孤军营里面他关在里面是有那个拔鹅，我们就是苏俄逃出来一种拔鹅的人啊，在英国人那里做好像等本是用兵嘛哈，他们负责看守的，他们也是穿的军服啊，带了枪啊，他们也是轮班在孤军营的四周围啊，就是围起来了嘛，哈，铁丝网啊，什么样，就是整个都像个监狱一样的嘛。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军从此正式沦入敌手，而谢晋元团长则于这一年的4月被刺身亡，年仅37岁。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淞沪之役的最后状况。11月5日，柳川的先头部队中岛师团和古寿夫师团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13日十六师团等又从白毛口登陆，朝常熟方向推进。淞沪一役到此已成定局，国军且战且退，一直到11月13日才完全撤离淞沪战场。67军军长吴克仁在掩护金山卫守军撤退时壮烈成人，他是抗战8年间第一位殉国的中将军长。这个时候，在租界里的孩子们茫然不知上海如今已是一城孤岛，更无法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淞沪之战是抗战8年之间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会战，国军先后投入战场的兵力多达71个正规师及地方部队约75万人左右，而日军这方面动员的正规军约当9个师团，还有汉奸部队， 总计在25万人以上。依日军的算法，他们一个营的战斗力就可以抵上我们一个师。但我国三军大学的评估因为6:1，这当然并不包括空军和海军的战力在内。在如此悬殊的实力之下，在如此有限的空间之中，我军竟能与强敌缠斗3个月之久，在中外战史上都不多见。这一役双方伤亡人数官方没有正式统计，根据孙元良将军计算，日军约为5万余人，我军为18万人左右，这里面团长以上阵亡者至少有28位之多，他们包括突围时殉国的67军军长吴克仁43岁，在吴兴孤城掩护大军撤退时阵亡的175师副师长夏国璋43岁，813第一天殉难的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40岁，67师201旅旅长蔡炳炎35岁，173师519旅旅长庞汉珍38岁，173师521旅旅长秦岭37岁，58师174旅旅长吴继光34岁，第1师第1旅副旅长杨杰42岁，98师583团团长陆景荣34岁，176师团长谢鼎新36岁，33师195团团长雍继石36岁，63师361团团长李忠37岁，62师367团团长张空义46岁，170师508团团长谢志恒29岁，营长包括死守宝山县城阵亡的姚子清至少有44人，至于连排长则难以计数了。这些人用他们的生命粉碎了日军3月亡华的狂言，为国家争取了90天宝贵的时间，用他们的鲜血改写了中国军人的形象，让国际社会认真思考鸦片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八国联军的时代也已经过去，更重要的是他们扭转了日本由北向南进的侵华策略，而被动地被我们牵着由东向西走。因此我们虽然丢了上海，但对整个国家的存亡而言，淞沪之役仍可以说是决胜的第一仗。回想3个多月前，全国各地部队是在动员条件极为拙劣的状况之下投入这片混乱的战场之中的，在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见过飞机、坦克车和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炮弹，在这80多天里，他们稀里糊涂地打了一场从未打过的硬仗，现在要撤退了，也稀里糊涂地发现自己还活着，由于通讯阻绝，情况不明，沿途的乱象就更难以形容了。
结果我们到晚上就召集这个部队啊，到总司令部来接受命令，就开始撤退。撤退嘛，我们就是退到这个总司令部退北岗山，部队就退到苏州河南了。
一撤退就乱了，馆长也不是，也跟那个馆长的年龄大，那个胡子都长那么长，谁也不认识是谁谁了。70几天不光脸不洗脸，你想想嘛。
下大雨，撤退下大雨，撤退下来就到嘉兴，嘉兴这边退了昆山，退了昆山那天他不下雨了，这个鬼神飞机又来了，骑兵来了，结果把我们那一个团炸的都没有人了。我们那个总司令部是在真北路啊，就是闸北到真主那个公路上4号桥北门。这个桥呢，它每天炸，结果前2-3天呢已经炸掉了差不多1/3了，所以后来我们撤退的时候呢，过来以后啊，后面部队下来呢，这个桥就压断了。
我撤退的时候，我带了12条船，我们的目标要到怀远，安徽怀远。那个船呢，日本的飞机看见人多的地方就俯冲扫射。
然后伤兵路上睡坐上， 帮帮我的忙，把我拉一把。那自己命都顾不了，能拉谁呢？
此时，重重硝烟的宝山，片瓦不存的吴淞，还有满地弹坑的大厂都远去了，走出了横尸遍野的人间炼狱，他们正走向再一次的战斗。
中国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